RFI.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法广巴黎书展最后一个直播特别单元。在书展闭幕的这一天，本台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作为今天的压轴节目。刘震云，刘老师您好。
小邵你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跟你一块儿来谈一谈巴黎书展的事儿，包括其他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
好，请您谈一下几天下来您对本届巴黎书展的观感。
像欧洲的书展的话呢，就是我参加过像巴黎的书展还有像伦敦的书展，还有像法兰克福的书展。欧洲的书展的话，因为历史年头比较长，办的都比较成熟。中国作家的话呢，就是近些年，就是不但是像欧洲的一些书展呢，包括像那个土耳其啊，包括像纽约啊，像这样一些书展的话呢，就是对于中国文学的推动，包括书展这种方式过去中国没有，包括的话呢，作者跟读者能够直接的见面，特别是呢，就是跟像在巴黎书展能够跟法语的读者一块见面，他们提出来的问题的角度，有时候是国内的读者说不采取这样的角度，有时候对作家来讲，我觉得启发还是非常大的。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讲的话呢，就是我在这儿举办过两次对话。两次对话的话呢，在书展上有好多法国的读者，他提出来的问题，比如讲的话呢，就是你为什么要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要写到一个意大利的牧师？接着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意大利牧师跟一个中国杀猪匠的对话，他们两个老师谈不到一起去。像这样提出的问题的话，它就是一个西方角度的一个问题。还有的话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在法国出过四本书，一本的话呢是一地鸡毛，一本的话呢是官场，还有一本的话呢是温故1942，还有一部的话呢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当然他们也会提出来，你写了1942，就是河南饿死过300万人，那么你会不会接着再写1962？像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是很新颖的。
我发现有一点很有趣，在本届书展17位受邀的作家当中，你应该是跟本届书展主宾城市上海最没有地缘关系的作家。那当您接到这份邀请的时候，您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不惊讶，因为巴黎书展的话呢，当然上海是主宾城市，但是来这个书展的话呢，就是还有像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我是受这个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邀请的。那当然的话呢，就是也是给上海主宾城市助一下阵。因为上海的这些作家的话呢，就是比如讲像王安忆啊，都是特别好的朋友，我们也愿意一块在巴黎的话呢见面。
以我粗浅的理解啊，一般而言，通常是以主题、文体、技巧来做中国文学派别的区别，比较少以地域的这个概念来作为标杆。那您怎么看？就是说，今天中国文学里面有没有所谓的城市文学？
我觉得以地域的话呢，就是来判定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作家群，这是中国的评论家比较习惯采取的一种方式。比如讲的话呢，他还能总结出来好多文学的流派，一个流派里边他会归类好几个作家，比如讲呢会有先锋派啊，包括新写实啊，包括新历史啊，这样的一些派别。这种派别包括对于文学的归类，我觉得是一种不太科学的一种总结式的中国人的习惯的思维方式。就好像在菜市场太阳快落的时候，把很多菜归一下堆儿。其实每一个作家的话呢，跟另外一个作家都非常的不同。另外像西方的评论家，他研究作家的话，他肯定是研究个体的作家，研究这一个作家，而不会把加缪和萨特归到一个群儿里去。加缪就是加缪，萨特就是萨特。当然现在 随着中国学者的话呢，在海外留学越来越多，他们会采取一种新批评的方式，这种新批评的方式对作家的认识，比如说他可能更科学，也可能更深入，另外的话呢，也可能更贴近他的作品和这个作家创作的个性。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谈您个人的创作。当初为什么会决定就弃武从文？因为您15、16岁的时候先去服役，然后复员之后呢，考上北大中文系，能不能谈一下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谈不上是个弃武从文，因为在我少年的时代的话呢，正是1973年，那个时候还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我是一个乡村的孩子，就在村里的话呢，就是我没有出路，我唯一的出路的话呢，就是走出这个村庄。那当时的方式的话呢，就只有一个，就是当兵。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的话好多停办了，而且要上大学是靠推荐，对于一个无权无势的孩子来讲，他想上大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就去当兵了，就是是个人的一种人生的出路。那当然后来后毛泽东时代的话呢，就开始中国可以考大学，不是光我自己，是我这一代人，大家都通过考学的这种方式，然后的话呢，到达了过去的去不到的地方，比如讲像北京，比如讲像上海，有好多农村孩子是通过这个途径，他到达这些大的城市的。当然，大学生活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讲，主要教授的他不是知识，而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而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看到过去没有看到的世界，能够见到过去没有见到的人。而且我上学的时候，北京大学不是像现在的北京大学，那个时候还有老一辈的这种五四的这种先贤遗老还在学校，比如像中文系有吴祖湘先生，像王瑶先生、尤国恩先生，这些先生的话呢，他不是说他光有多少拥有多少知识，因为知识都是别人的，而是在这个知识之上，他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包括这些见解，他可能会对我的话呢，会有很大的启发，包括未必是对我的写作有多少直接的这种引导的作用，但是的话呢，起码对于眼睛看更远，它会起到一些非常好的这种教育和导师的作用。
在另外一篇访谈的文章当中，您说其实母亲是您真正的文学的启蒙者。
当然这个呢都是一种玩笑的说法了。我母亲的话呢，就是他就是嘴是特别的能说，而且这个能说的话呢，他肯定是说故事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提。另外的话呢，他可能会讲许多这种笑话，也不单是我母亲了，因为我是一个河南人。河南人的话呢，就是最大的特点的话呢，就是他讲话比较幽默，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讲像小邵到我们家来做客，他都是用玩笑的方式来打招呼，说你又是吃过饭来的，他并不是不让你吃饭，你又是不抽烟又是不喝酒，他只是一个朋友的玩笑。这可能在别的地方呢，你要放到一个特别正经的话语环境中，他就接受不了，但是河南他就是这么一，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话呢，他肯定说最幽默的人是谁，肯定就会说是刘震云，就说刘震云的作品特别幽默，其实不是我的作品幽默，而是生活非常非常的幽默。比如讲我曾经说过，像温故1942，像河南的话呢，在40年死了300万人，如果这他是一个法国人被饿死的时候，或者是个美国人被饿死的时候，他一定要追问是谁把我饿死的，政府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会被饿死。但是河南人临死的时候给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比如讲的话，我快饿死了，但我想起了小邵，因为小邵3天前饿死了，我说我比小邵多活3天，我值了。我觉得这个幽默的话，它就不单是个话语的幽默，它会是一个生活态度。当幽默成为一个生活态度的时候，这会成为这个民族在历经苦难，就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秘诀。因为当这个严峻过于严峻的时候，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个严峻，这是中华民族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不但是1942年，一直到现在。 如果的话呢，就是你用严峻的态度来对待研究，研究就会变成一块铁，你撞到铁上你就头破血流了。你如果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研究，研究就会变成一块冰，它掉在幽默的大海里就融化了。这是包括像一句顶一万句啊，包括像温故1942啊，它幽默的来源。
那鲁迅作品当中描述的那个阿 Q 精神跟新写实派文学表现出来的灰色精神，您觉得有没有关联？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把您认为是新写实派的作家代表。
我觉得肯定是有关联，因为鲁迅先生的话呢，就是他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确实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包括的话对于中国生活的认识，包括对于中国人的认识，他确实是超乎凡人的。比如讲的话，就是他写的作品的话呢，是他写过两个父亲的形象，一个就是阿 Q， 一个就是孔乙己。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没老婆。然后他写过一个母亲的形象，就是祥林嫂，她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他整天的工作呢，是要把他的悲剧说成喜剧，然后的话呢，就说他的孩子怎么被狼吃了。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悲剧能说成喜剧，这是鲁迅先生的话呢，看出来中华民族一个特别别人发现不了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秘籍。父亲没有老婆，母亲没有丈夫，一个孩子被吃了，接着这个人在讲述这个孩子是怎么被吃的，最后大家都不愿意听。那当然的话呢，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作家的话呢，就是对中国社会、中国生活，包括对于中国人、对于社会生活、人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会受鲁迅先生，那当然的话他也会受曹雪芹先生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这种影响的话呢，主要不是文体上，比如讲他是新写实或者是先锋，而是的话呢，就是他的认识，这个作品对于生活的认识，他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鲁迅先生给我们的启示。他们经常说像一地鸡毛是这个新写实小说，其实这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错误。一地鸡毛已经有法文版，大家可以看，其实一地鸡毛是非常不写实的，因为他认识是不写实的。全世界都知道八国首脑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但一地鸡毛里的主人公小林觉得他们家的豆腐馊了，一块豆腐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我觉得这个认识就是一个特别先锋和颠覆性的认识。
您的好朋友评论家李静泽，他说他在读您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感觉像在看水浒传。那中国的古典文学当中，您是不是最喜欢水浒传呢？
当然水浒传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水浒传里边塑造了很多特别好的人物形象。比如讲的话，最好的人物形象是林冲。林冲的话呢，就是他本来是80万禁军教头，有一个80万禁军教头怎么变成了一个土匪，这个过程的演变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当然的话呢，另外像那个《红楼梦》啊，包括像这个《聊斋》啊，包括像《史记》啊，所有的这些文学作品写得都非常的好。比如讲像这个唐诗啊，像宋词啊，我主要想说的是呢，这个民族正是因为有司马迁、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曹雪芹、施耐庵，一直到鲁迅，这些人是把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情感一点一滴给记录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呢，就是这个民族的过去，它的情感会是一个沙漠。如果我们想知道宋朝人的情感是什么，你就可以看林冲和林娘子；清朝的人的感情是什么，就是可以看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是那么的入歌入泣。这个是这个民族存在的一个特别大的理由。这些伟大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像天空中灿烂的明星一样，照亮了这个民族的过去，也照亮了这个民族的未来。这是这个作家一个作家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所以我们这一代作家不能够辜负我们前辈对我们的照耀。
所以文学对您来说的话，您的创作动机当中有一种使命感了。
我觉得使命感的话呢，任何一个职业它都会有使命感，但是使命感并不是它能够做好这个事情的重要的、特别重要的起因。 重要的起因的话呢，可能你比较喜欢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关照这个世界，然后呢，你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那些地方。我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他一定要让人知道这个民族的过去，也让知道这个民族的现在，更重要的，他们思想的光芒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共同聚焦来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我们从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少知识分子或者几个知识分子能够符合这个标准呢？这倒是我们应该特别深入思考的。我说的不光是作家，还包括其他的各个学科的人，他们整天都在干什么？都拿着这个纳税人的钱，就是坐在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明亮的屋子里，他们应该想一想他们应该干什么。
对，您的法国出版商安·伯兰女士也有跟我提到，她非常喜欢透过您的作品去认识中国。然后我很想问您的就是说，您从1982年到今天，您的写作上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您也登上所谓的作家富豪榜啊，好像有一点点吊诡的味道，您会不会觉得就是从以前创作到现在您始终没有变过，还是说这当中也会碰到一些变化？
我觉得一个作家没有变化的话呢，这个作家的创作生命肯定是要完结的。我觉得变化的话呢，不主要体现在他一部作品跟另外一个作品在风格、在内容、在人物上的区别，而在于这个作家他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人世界生活和人文学之间的关系，他的认识的不断的这种变化。当然的话呢，就是我的书因为在中国的发行量它会非常大嘛，那比如讲我出每一本书的话，最后发行量它会达到100多万册，100多万册的话呢，它会给我带过来一些经济上的收入。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他有经济上的收入稍微宽裕一点的话，可以维持这个作家的自尊。我不同意一个作家他必须非常贫穷才能写好他的作品，而是的话呢，恰恰相反，凡是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一定是畅销的。比如讲像法国的，比如讲像加缪，包括的话像萨特，他们的作品已经从法国畅销到中国去了，畅销到世界各地去了。说这个真正的文学作品是给少数人写的，这都是骗人的话。因为的话呢，像《水浒传》《红楼梦》都已经从宋朝和清朝畅销到现在了。
好，最后是不是您跟我们简短的谈一下，您觉得现在中国创作的环境怎么样？
中国的创作环境就是对于文学来讲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官员不看书，看书非常的麻烦。我觉得对于电影的审查会这个严格一些。最后的话，我是想通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向我的法国的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还有的话我的出版人安布兰女士表示我的敬意，是因为他们呢使我跟法国的读者成为了特别好的交流的朋友。
各位听众，我们的特别节目到此结束，非常谢谢刘震云先生您参加我们这一次法广书展特别直播单元，谢谢您。
谢谢少乔，希望下次在北京见到你。
拜拜，再见。